36页，36页，直2，名不空之意。啊，我们已经讲了空这个道理，我们要讲不空之意。所言不空者，我们所说的不空。一现法体，空无万故。所以我们已经显示这个法体呀，是空掉一切，没有虚妄之相，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常恒不变呢、啊，常不变就是如如不动喽，净法满足，破散。你只要保持这颗如如不动的心，就是全部具足，就这么样子。无量的喜悦、慈悲、喜舍，全部就会放射出来。无相啊，没有冤亲债主。对我们有恩的，我们感恩；对我们有害的，我们还是感恩。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这颗真心就长恒不变，保持一个长恒不变的心，你看，净法满足。你想要拥有幸福，那颗知足的心没有的话，永远没有幸福可谈，是吧？所以我们只要真心存在，长恒不变，净法就满足，则名不空啊。也无有相可取，虽然不空，但是呢，也无有相可取，因为离念以及离一切境界，所以说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注意，什么叫做正？正是哪一种情形？为正相应，这句话怎么意思？意思就是唯有除掉分别心、执着心，才能够相应，就是这么的简单的道理。为正，哪一种情形才能正？去掉分别，去掉执着，进入平等的空性状态，这样叫做为正相应。意思就是说，你只唯有存在一颗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平等空性的心、无所住的心，这样你才能够与这个真如相应，不空的思想也才存在。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在念念这个境界能所恶取里面，但是没有办法证的，永远没有办法。师父一直告诉诸位说，说学习佛法说难很难，因为你不肯放下就很难。说简单，这一念之间就放，全部放下，就是那么简单。你对这个一切事事非有看到当中没有看到，有听到当中没有听到，他的因果也不需要你负，你也不需要负他的因果啊！这是天地万物就全部都摆平了，啊，天地万物就摆平了。此别名不空，非有别法，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告诉我们不空并没有另外的法，啊，意思就是前面的空门，那已经显示这个法体空无妄然。那么自体就不空，也就是我们的真心长恒不变的真实之体。那么这个体中本来就具足恒沙的净德啊，像被妄然遮障，像就是以前啊，那么以前一向被这个虚妄的污染的境界所遮障，没有办法显示出来。如果妄然已空，那么这本有的净法就圆满具足。这佛法就是讲当下那个全部具足嘛。那十六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你看对吧，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全部都具足了。嘿，为公师父听你讲真简单，要安怎才法度达到安尼？我讲安尼，你也够足在。这款物件啊，我的东西不能送给你，啊，可以送你一份爱的礼物，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要靠自己去悟。我很爱你，但是后面加四个字：爱莫能助。I love you, but I cannot. 我没有这个能力，是吧？你不悟也没有办法。哎，我爱每一个众生，但是每一个众生都无家己去悟，爱嘛是无法度，也无嘛无能为力的对。以是故，则名不空。虽名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啊，非有就是非妄有啊，妙有不是虚妄的有。这与空无二差别啊，那么跟空是无二的啊，与空无二差别就是没有两样啊啊，其实意思就是说不空其实就是跟空一模一样，并没有两种分别，是无二啊，没有两种差分别。比如说镜子跟照射的能力，有镜子就有照射的能力，照射能力就是镜子。有见到镜子就见到光，光就在镜子里面，就是同时存在的东西。啊，非同情执之有，不是众生的情执之有。所以说，也无有相可取啊，也无有相可取。末二句是无相所以啊，最后一句啊，就是无相之所以。若妄念所缘的境界，只是有相。那么以离念无分别之境为无分别智所证，乃得相应故啊，啊，以真如门境啊，真如门境。37页第三行，再来讲生灭门，先生灭门，啊，这分了两个段落，初是生灭的心法，第二便说是之意。那么是生灭心法。又分两段咯，一染净生灭，二染净相知，是讲染净相知的互相帮助，就是同时存在的意思。再来啊，初又二，初就是说一染净生灭啊，那个段落又分成两个，一旧体总标，二一义广释啊，这是科判啊。再来是大乘起信论的论文，心生灭者。心为什么会生灭呢？开始解释了，因为以如来藏故有生灭心。那因为有一颗清净的如来藏，因为一念不绝而变成有一颗生灭，意思就是说生灭心是靠如来藏而跑出来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意思就是生灭心亦以如来藏而起，所以说以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此标题的标示这个体性，言如来藏者，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如心。所谓不生不灭，就是离开分别执着，就是不生不灭，不是什么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离开了分别就不生不灭，离开了执着就不生不灭，心里面清净清净的，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以此心寂灭湛然，所以啊不生，究竟常住啊，究竟常住，所以是不灭、不妄、不变，故名真如。一切如来恒沙的净德，无不含藏此中啊，所以名如来藏。而此藏性本来就没有所谓的生灭，而为生灭所依靠。啊。生灭就像学生一样的啊，不生灭就像老师一样，老学生一定要依靠老师啊，学生因为老师而起嘛。楞伽经里面说如来藏是生死因，也底下说为什么如来藏是生死因呢？啊，注意听，如来藏就是意思就是虽有本来清净的自信还没有开采出来，叫做如来藏啊，如同深山里面的矿，如果开采出来的叫做真如清净心，不叫做如来藏啊。如来藏把那个藏掉到前面变成常如来，每一个众生都蕴藏如来的德性，可惜现在显现不出来，这当然是生死的因呢、啊。如来藏呀，常如来是吧？ 为生死的因，若生若灭，这个是这个若不是假设，是一下子生一下子灭啊，若生若灭啊，不是说如果生如果灭，那就不是这个道理啊，飘忽不定叫做若，简单讲就是一下子生一下子灭，简单讲就是取舍的念头放不下，取舍的念头放不下。所以说以如来藏这个取舍的念头放不下，我很能够体会，也很能够同情的，啊，很能够同情的。所以说，你说啊，你那个政要啊，政治家啊，他内心里面受到委屈，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然后记者招待会里面，他就攻击他，然后他就攻击他，大家攻击他，他就攻击他，然后第二天报章杂志的你伤害我，我伤害你，到最后呢，发动群众的力量抗议，抗议啊，抗议啊，就是 complain， 就是一直抗议，一直抗议，然后开始这样子，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制造媒体的介绍，就是抗议。你说你拿黑死病来讲，就是二十世纪的 AIDS 来讲的话，你能怎么样？啊，美国占这个第一位了。泰国占第二位了，啊，那非洲是因为人数最多啊，但是呢，非洲贫穷，没有治疗，所以说，非洲本来就是政府就是无能，没有办法。那、啊、你说你这美国政府是世界的超级强国，你能奈 AIDS 怎么样？你能如何？也是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个如果没有从因缘果报共业来说的话，没有办法。我们人一直用这个药物。一直用这个药物来治疗，你看看，这抗生素一直打，啊，打了以后，那个又到最后，这抗生素那个细菌就适合我们的抗生素了，那又开始又发展出来，对吧？你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你也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AIDS 的呀，你听都没听过，对不对？没有听过，现在都是浮上台面来这个。这个讨论，那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因为她有同性恋，啊，还有异性恋，所以是双性恋的人，然后她怎么样？她又怕得到 AIDS， 啊，那医生呢、啊，就是因为整个美国都在流行这个，他建议她去检查。她检查的时候，因为检查不是马上出来，要等待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她等了，因为她看她要呈阳性反应还是阴性反应的。然后她检查的时候，她到医生那个地方，她坐在那个地方，医生要宣布的时候，她一直发抖，因为她怕宣布的呈阳性反应，那完蛋了啊，或者是那得到 AIDS， 你完蛋了。他坐在那边一直发抖，那都不敢跟医生讲，医生说我要开始宣布咯，然后说你没有。他那个女孩子就抱住医生，那个医生已经很老了，他不管了，因为他太高兴他没有得到 AIDS 的，就抱住医生，因为美国的他就是很开放，他很 open 的、啊，他不管医生呢，那个、老公在旁边有没有，都不管他，他没有得到 AIDS， 太高兴了，哦，让给的一点金，那我们就问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你稍微收敛一下不行吗？收敛一下不行吗？也不需要这样检查嘛，对不对？所以说，哪一个得 AIDS 没有人知道，哎，所以，男中或者是女中，你们出去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要什么样子哦，嗯，还是要小心，真的，这个什么时候你得到这个就是判处死刑。我的意思就是说，众生就是若生若灭，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它强烈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个可以避免的嘛，没有必要，你不需要恐惧嘛，你稍微克制一下，对不对？你有夫妻，那么、夫妻都是很正常的，就尽量不要有婚外情嘛，尽量不要嘛，那你碰到这个就麻烦了。但是我们一般的对 AIDS 都是一种错误，认为说这一定要通过。性的东西其实不是的。打针的时候啊，有个医生啊，他打针啊，他抽起来的时候因为抽得太大力，结果戳到自己。他打针的时候，他一拔起来， 拔起来的时候结果戳到自己，这个医生戳到自己也死掉，经过几个月他也死掉。还有拔牙，拔这个牙齿啊，你来看看齿科不讲该清洁上好是卖得去啊，拔牙呢流血的流血，那流血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用过拔牙的那用过，那那个人刚好有怎么样 AIDS， 那拔过的那个就透过你的血液啊，你就丢啊。这个 AIDS 在美国发表 report， 他说他这个阴影是随时都存在任何一个人的四周环境里面。你不要以为 AIDS 它本身是一种哦你不可能会得到的，不是这样子的，随时随地你都可能得到，那、得到，真的，这下麻烦了，哇！那你如果说出家人也得这个话，人家不会跟你想到说你怎么样的，你说哇，这一定一心一定一心对的哦，我也不会说再给，不会快点这些，其实不是，他透过这个血液直接传染，打针或者是血液破洞，它都可以传染的。我们讲到说，这个若生若灭，这个众生的取舍的心啊，很难去除掉它的。所以说，我们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生灭心为不生灭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作生灭，动那就是动念而变作的生灭。然此二心，二心就是不生灭跟生灭啊。这个不生灭跟生灭的两个心，究竟没有二体，没有两种体性，就净，这个净无，净无就是实在，实在是没有两个体性。如不动之水啊，就像这个没有动的水，为风水所吹，被风吹动而作动水啊，那么水就开始动。动静虽然不同，但水的体性是一样的。也得言，亦得言，依静水故有其动水，依静水故有其动水。有一个大圣，有一个研究大圣起心论的人呢、他内心里面充满着骄傲，他认为他道理很通，然后他来考师傅，我认为他不是问问题。他不是在问问题，他是在跟我考试啊。哪来问呢、来到这里啊，我觉得他的态度蛮自信的，也是蛮骄傲的了哈。他就问哦，师父，无名如风，对不对？无名风动啊，那么风动就水就动啊，对不对？无名就像风，风一动水就动啊，哎。然后请问师父，那么风什么时候才不动？这就问这样子的，风什么时候才不动？然后我就很大声的告诉他，你告诉我风什么时候动过？哎，赶快讲啊！他一下子，我想我没去想到这个，哎，你赶快讲，风什么时候动过？讲。风什么时候动过？透过思维就不是本性的东西嘛，你考我，我考谁啊？你考不倒的啦，对不对？你考谁？你不考我，我不考上面人，我给你讲啊，赶快讲啊，讲不出来。风什么时候动过？我问你啊，风什么时候动过？那是讨论才叫做动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假圣人啊，你要假圣人假不了的，要装圣人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的，那么圣人不能装的。底下啊，是微风所吹而作动水，动静虽殊，水体是一，一的言一静水故啊，那么也可以，那么一的言也可以说依照清安静的这个静水，所以才有动的水。这个道理，此中的道理也是一样的。生灭心正所谓的四障啊，四障啊，那么意识的总和啊，四障就是八识的，我们所谓的阿赖也是啊啊。生灭心正所谓的四障，四障就是所有的意识的隐藏之处，叫做四障。 今通取所依如来藏以能依的生灭心。啊，什么叫所依如来藏呢？是为生灭心所依。就像啊，师父为学生所依，师父为学生所依。啊，那么学生能够依于师父，啊，所以说以能依生灭心，跟能依的生灭心合为生灭门，啊，能依于如来藏的生灭心，就均通其所依如来藏以能依的生灭心，一个是所依，一个被生灭心所依，啊，那么一个是能依，能依如来藏的生灭心合为生灭门。非弃如来藏，独取生灭心，啊，不是说放弃如来藏，独取生灭心，为生灭门，以此门，以此门有二义，啊，把笔拿起来，二义就决意不决意，请翻开四十页，翻开四十页，四十页中间，大乘起信论文。此事有两种意，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银河为二，一者决意，二者不决意。以此门就是生灭门，啊，有二意，决意不决意。故能是三大，就是体大、相大、用大，体相用三大。是故通摄所依，亦入此门也，也是入于此门。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与阿赖耶的生灭合合，啊，里面的合合，所以说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与生灭合合，怎么样？啊，不能说是一，说是一的话，生灭就变成不生灭了，也不能说非，也不能说一，为什么？如果说义的话，生灭就离开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离开生灭了，对不对？所以不能说义，也不能说义。此变相，所谓二字成上指示之词，不生不灭就是如来藏清净心，动作生灭。这个动作生灭是动念，就化作了生灭法。所以它这个动作生灭太简单了，应该讲动念而化作生灭。那么这样就更清楚。但不相舍离啊！如果叫不相舍离，就是但是以如来藏清，但是以如清净心不相舍离，也就是说，就是如来藏清净心动念而变化作生命，但是怎么样啊？以如来藏清净心不相舍离，这样意思就更清楚。所以说，以生灭合合，并不是说另外有一个生灭来跟真如合啊，这两个不能离开的。以生灭的心，生灭的这颗清净心，即心之生灭啊，心当下就是生灭，怎么样？本来无二相啊！以生灭之心，即心之生灭，本来就无二相。心的生灭因无明而成，生灭之心从本节起也没有两个体性，所以说合合。那就像下文里面所讲的，就像大海的水因风波动，因为风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你见到了水在动，那么就知道有风，那风一吹就知道是水啊，哎，它有波动，所以水相风相这不能有两个的，水没有受到风吹，这当然是水不会动啊，啊，水有动就知道有风啊，就不能相舍离的，乃至广说水之动不离风相，风之动不离水相，心也是如是。不生灭心，具体动故，整体全部都在动，不离生灭。生灭之心的全体真故、真如、真故，不离不生灭，都是一样，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是吧？是不生灭，如是不离，就是啊，不离不生灭，如是不离，啊，这样子互不相离，名为和合。此乃是随缘门。随缘门说不生灭心以生灭合啊，要意思就是不生灭，但是次第是以不生灭是真如嘛啊，来跟生灭心合啊啊，非是相本门，不是刚刚的生灭门所说的相，就是刚刚 啊，本门就是生灭门，不是刚刚生灭门所说的，是来用生灭心来以不生灭合，这个有次第的，是不生灭心以生灭合，而不是刚刚啊生灭门所讲的是生灭心来合以不生灭合，是要反过来，是不生灭心以生灭合，这有次第性的。非一非异则，啊，什么叫做非一？什么叫做非异呢？不能说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也不能说不同。为什么？真心全体动故，我们的真心整个体性怎么样？都化为无明，变成了生灭。这心跟生灭不同，啊，不离，啊，没有什么不同。心就是跟生灭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变成生灭，但是我们的体性常常永远的不变。但是就是不悟啊，我们没有办法悟到永恒的这个空性啊，所以真心跟生灭不能想是一，故以生灭非一，故加两个字，故真如以生灭非一，就是我们这个真如不是跟生灭啊同一个东西，故与生灭，故真如以生灭不是同一种东西，若是一生灭四相灭尽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真心就没有了，真如就跑掉了。是啊，则堕这个断过断灭，你妄想可以空可以断可以除掉，你连真如都除掉，那完蛋了，那谁度众生呢？谁成佛呢？如果是不同，以无明的风熏动的时候，真心的体应不随缘。那如果是不同，不同就是说真心跟妄心是离得很远，两种东西啊，那么依照无明风熏动的时候，真心的体应不随缘。为什么两种不同啊？对不对？则堕常过，常就是说只能不变，不能随缘，叫做常。只真心只守住不变，可是它不能随缘，而变成常，也所以说应不随缘，无法随缘叫做应不随缘。那么随缘就是说不离生灭法嘛，对吧？你永远保守住这个真心，那么不能随缘，不能随缘怎么样？哪里是真如本性的作用呢？妙用就显现不出来。所以说，若是异，不能说是不同。如果依无明风熏动之时，真心之体应不随缘，则堕常过。那离此二边，那么就没有了。哎，离此两边断常。是众生外道的知见嘛，所以非异义。一能结晶以七世染法为生灭啊，七世应该讲七转世，它可以转动啊这个整个啊我们的这个阿赖也是以七世七转世染法为生灭，以如来藏净法为不生灭，此二合为阿赖也是，后面会讲啊，以阿赖名为阿赖也，以合合故非一非异，所以合合不能讲一，也不能讲不同。若一真随妄灭，真心会随着妄，因为妄灭的话，妄没有的话，真心当然就没有了。你没有水，当然就没有波了，一定的道理嘛。则无合合，就无所谓的合合。如果不同，真不能随缘；如果两个不同，那两个不同，真是所说的永恒不变的啊，永恒不变就不能随缘了，是真不随缘。真心就不能随缘了，也不能讲和合，正有非一非一，所以能够讲和合。就像经典里面讲，譬如泥团跟这个围城来比喻，譬如泥团以及围城，非一非一啊，不能说不同，也不能说不同，啊，非一就是不能说不同，啊，非不一也不能说不相同，就这样子，不一就是同嘛。非异就是不能说同啊，不能说不同；非不异就是也不能说同，不能说相同。不异就是同嘛，对不对？啊，那么金庄严句也是一样啊。底下就讲了：若泥团围城异者，如果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泥团不同于围城，那么非彼所成，那么我们就知道非彼围城所成，对不对？啊，我们所做的泥团。泥团当然是从围城里面该敲敲的呀，对不对？弄一弄围城就是泥团，泥团只是形状而已嘛，围城只是颗粒，现在把它聚在一起了，对不对？如果有异的话，有不同的话，那么就非彼围城所成了。如果两种不同，那这个像这个就是塑胶啊，或者是胡亚所者呀，啊，就非彼 彼就指微尘，非彼微尘所成。如果泥团微尘异者，异者是有不同，那么非彼微尘所成，加两个字就更清楚啊，不是微尘所融合的这个泥团。而实彼尘，而就是但是这个泥团实在是微尘所构成的，而实彼尘，所以它这个字太简单了，说我们又看不懂。而就是但，加两个字泥团，而泥团实在是彼微尘所成的。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这个泥团就是微尘所构成的，是故非异。所以这两个不能说不同。若不异者，如果有不同，那么泥团微尘，那泥团这个外形以微尘的外形应该没有差别。其实微尘根本没有形状，那么泥团把它做起来，泥团有个圆圆的，那微尘没有，微尘只有小颗粒的而已啊。意思就是说，泥团的形状跟微尘的形状应该没有差别。如果不相同，如果不异就是同。如果说是相同，那么泥团就是微尘，泥团比较大，微尘比较小，这个不能讲相同了。应该就没有所谓的差别。那么金庄严具就是一切用金打造的庄严具啊，金可以打造项链啊、供杯啊、佛像啊，金庄严具通通包括在内。于此中语句，这是跟这里面的道理可准是之，可以按照这个来好好的想想。若广释具在别记啊，别记整个名字叫做大圣起信论别记。那么这个是前一册唐法藏，法藏传，唐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法藏比丘，那同样的名字，今收在大藏经啊第44册，系就真谛所翻译的大圣起信论中选择要目解释而成，那就是别记。若广释，意思就是大圣起信论的广释都在别记里面讲得很清楚。
第39页中间名为阿离耶识，阿离耶识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要讲这一段以前，必须要先念前面的论文，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翻开37页，37页第五行说：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38页第二行，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非一非异。然后39页，名为阿离耶识。所以这一段是在讲阿离耶识，也就是说不生不灭跟生灭合非一非异，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阿离耶识。是持立名啊，这个要安一个名字。然生灭不生灭虽有二异，生灭跟不生灭有两种意义啊，但是实在是没有两个体性，是同一个体性。不生灭如水，生灭如波，波不离水，水也不离波，当下就是。集合此二意啊，就是生灭不生灭啊，何此恶意不二之心啊，不二那就是一呀，名为阿离耶识。有阿离耶，一名阿赖耶，为是讲阿赖耶。但这只是就是梵音，梵音就是印度咯，楚夏那是中国古时候称啊，楚夏啊。那么印度跟中国的音稍微有一点差别而已，翻译成阿赖耶也对，阿赖耶也对，都可以。梁真谛三藏，在梁朝的真谛三藏训名翻为 训名就是解释为，解释这个名词，就把它翻译为无梦是。这个训就是说解释词义，就是训。啊，解释词义。啊，所以这个训导主任呢、啊，都是在开导你的，是不是啊？那么解释词义啊，那就是训名。说训名为训名，翻为啊，把它的梵音翻成中文，翻译成什么？叫做无梦士。哦，阿赖耶识翻译成中文也可以叫做无梦士。这个梦就是不失，永远不会消失。那么就是说，因果不失。你只要种下这个因，那碰到缘，你就必定得这个果报。无梦士，你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种无忌因得无忌果。那么这要看你个人。所以你只要落入八识田中，就永为道种啊，永远不会消失。诸位今天来熏习佛法也是无梦，也不会消失，最起码种下善根。哎，说宁可啊下地狱听闻诸佛的名号，也不要上天堂啊不闻诸佛的名号。为什么？听闻诸佛的名号可以解脱，有这个因缘超越生死。你上天堂你不闻诸佛的名号，没有这个四种啊，没有这个种子，那没有机会解脱。所以我们呢学佛啊，就算今生今世不能成道，或者是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也种下了无量无边的啊这个佛学的种子，也不得了，哎，不得了。唐玄奘法师就译翻为藏式，藏就是含藏的意思啊，什么都含摄在里面啊。那么这个藏是摄藏的意思啊，含摄蕴藏，含摄起来，含摄就是不失啊，藏就是具足啊，含摄起来而且具足一切的种子。无梦就是不失的意思，永远不会消失，哎，永远不会消失，哎，所以师父一直告诉诸位，对待众生好就是对自己好，我们永远不要发一个恶念，报复的心，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发的越恶的念头，越仇视的念头，我们的苦比别人，比那个受我们伤害的人更重，远远的超过对方。哎，所以我们永远要发善念，意一名义啊，啊，道理是一，但是呢，名称稍微有所差别，叫做意一名义啊，又名阿陀那识，啊，阿陀那识，经典里面说，阿陀那识甚深细啊。那就是指第八意识了，非常的维系了。习气种子成瀑流，习气也就是两个意义，能取跟索取，能索不断叫做习气。那什么叫做能索不断呢？那比如说啊，从小我们接受赞叹习惯了，那么长大了以后突然碰到一个人对你不礼貌的，他批评你，哎，你听到的不是赞叹，那你会受不了。那么歌星影星他就是这样，生活在掌声当中，哎，掌声响起啊，就知道我的心与你同在。你们如果开汽水呢，哎，所以这个吸气啊会养成一个人的惯性意识形态。惯性意识形态就是习惯于自己的思维方式，习惯于自己的主观意识批判。那么违背了我的主观意识的批判，或超过我这个范围，他都会认为对方不对，对方不对。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没有是非，那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消失在这个世间，去死啊。 那要是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没有智慧，那就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能取所取的习气太重了，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保护自己而不惜的去伤害对方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在因缘法里面执着，不要在因缘法里面落入主观的意识形态，那么他这样子就会慢慢的把这个能取所取的习气慢慢慢慢放，慢慢放。那么像我们这只嘴巴攻击人家的习已经习惯了，你不讲那几句那尖酸刻薄的话也不能过日子，其实那个讲起来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就是喜欢讲这个东西，讲起来就呱呱呱呱，哎，有点恋爱狂。你说他这样快乐吗？他也不快乐。你说叫他做快乐的事情，那他不要，他损人又不利己。世间如果说损人利己的事，那还可以做一做，对不对？也对我有帮忙，也损人又不利己，可是他又喜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习气，这个不是说他愿意这样做，而是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住，啊，控制不住，所以这个习气的种子就尘埔里，就像水一样的这个，人家瀑布一样的一直流下来，没有办法控制不住的。控制不住的，所以我们说众生是值得原谅的，不要跟他计较，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众生，呵呵，对不对啊？真与非真，恶孔明，是真实的，是指我们不生灭的；非真就是所谓的生灭法。那么真跟非真两种啊，又搞不清楚，哪个是不生不灭的真实的这个自信，哪个是生灭的阿赖耶的，都会搞不清楚。我亦凡愚不开眼，凡愚就是二圣人，凡夫或者是愚痴的人，愚痴就是二圣人，智慧没有大开的，哎，只断我执的，不断法执的，也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维系的阿赖耶识，不开眼，正以生灭不生灭合合，不可言真，也不可言非真。两由最初一念妄动转如来藏为四藏，转如来藏为四藏，这如来藏就是清净心，为四藏就是分别啊跟执着的一种意识形态。本来是一颗清净心，被转成了分别跟执着的意识形态，能生转世诸波浪啊，转世是所谓的精神的主观意识形态，叫做转世。啊，精神的意识形，主观的意识形态叫做转世。那么论足立此事为生法之本啊，生一切法的开始，这个本就是开始。四十页，能常诸法在自体内啊，这个体不是身体啊，能常诸法在这个生灭的跟不生灭的体性合合里面。因为这里是讲生灭法，一念不绝了嘛，一念不绝，那么它的自体性啊是不生不灭，可是相用啊是生灭啊。又能常自体于诸法中，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空性的清净自体也可以运用在一切的相用当中。诸法自体不异不异，诸法的体性跟一切的相用呢，怎么样也不能说一，说一的话变成空一切相了，否认了相用；要不一的话，体相用变成三，各有体性是不对的，所以不能讲一，也还不能讲异，也就是生灭跟不生灭，不能说一，也不能说异，是这个道理。你说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也不对，生灭跟不生灭是异也不对。底下的三系六出五意六然皆此事变，都是这个事变出来的。此事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啊，转如来藏而为四藏，而人生转世诸波浪，就是由这个一念妄动所啊显现出来的。那么一念妄动是假设啊，假设因为无始，那么无始的前面又是什么？所以因为在时间空间没有办法定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必须在假设当中。其实我们这一念觉，无量义觉就是这一念，因为时间空间本身是一种对立的衬托， 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过去，也没有所谓的现在，也没有所谓的未来。因为在物质的现象光明跟黑暗的对立的转动之下，所以我们让我们产生一种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把它定位，因为必须用假设才能够列出来啊。比如说外太空，时间就失去意义了。那么如果地心没有引力，没有日夜的分别的时候，那么一片都是漆黑，没有任何的时间对立的观念啊，早上对晚上讲，晚上对白天讲的，何以故？因为地球在转动。如果地球不转动，没有地球的有形象的转动去衬托着白天晚上，那么这个时间就失去了意义。存留在我们身上的只是一种意识心态的一种观念而已。现在大概几月几号？现在大概几月几号？为什么？很简单呢，你去长庚看看，那个病人躺了五六十天的时候，突然醒过来，哎，今天几号啊？你不告诉他，他还不晓得几号。所以这根本没有感觉到白天晚上，因为他看的都是日光灯呢、啊，对不对？他怎么知道几月几号呢？这很容易就了解，时间是虚妄的、执着的、存在性的东西。所以等待也是说，他说是一种痛苦，对不对？单台一奈唔来啊，然后一直等。如果是大彻大悟的人，等待变成一种享受。为什么？因为二六时钟他都是在享受当中，等待也是一种享受。可是我们现在众生不一样，他等待是一种煎熬啊！我等他一些人那不来，啊，就一直等，一直等，没有用的。其实时间它一定会过去的，你就等到了，你要怎么样？有开始，它一定要结束嘛，对不对？你也不必等，那你就见面就是离开的开始嘛，离开又是下一次见面美好的时刻嘛，那又没有什么关系。离开不是很好吗？我们期待明天见面嘛。对不对啊？明天见面以后，你以为高兴，甚至以为那是苦的。为什么？也许是吵架回来，不一定好的。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啦。你内心里面充满着智慧，就对这个相的当中，就根本就没有去放入这个执着，不会把我们的般若智慧哦，充满在这个生命里面，所有的事项都是你的享受。柏拉图说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劳役，对不对？不，我们佛教说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真心清净心，哪个现象都你都可以享受的。何以故？染不着，净也不着。所以禅宗里面讲，执净为净，是为染啊，物染本空，是为净啊。执着有清净的心，那就是一种染污啊。物染体空就是净，你觉悟到一切无染污的东西，当下就是空性的东西，就是清净的。染净还是唯心所造的东西，啊，所以不异，底下的三系六出五异六染，皆此事正显万法为事啊。若反望归真呢，自两种我见呢，永不知法我见啊，这个人我见跟法我见，那么永不知位就失去了阿赖耶的名字。也许就是只要你有一天你不执着，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生灭。所以师父一再强调，修行在做哪一种功夫，就是做放下的功夫。重复的讲，全世界的宇宙就在你一念之间，哪一念放下，拥有清净心，就拥有一切的财富，拥有一切的财富啊。今天呢，我们呢，一个准备出家的人呢，回去了。他以前住哪里？他住骊山，而且据说骊山很静嘛，哈，环境很好。他一下子来住这个城市，住不习惯啊。本来想来这里出家，结果住到城市来，一直细禀公不困境，不能睡觉，对不对？然后他也回去了，所以已经五个又跑了，剩下两个，很快，这剩下两个就很快就剩下没有。所以说要发一个心出家，要持续下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本来有五个，现在剩下两个，还有没有啊？后面的研读班啊，有没有啊？没有，没有人举手，是吧？啊，所以这个不容易的。那我就跟他讲了，说，哎呀，那学佛的人呢，是心的问题啊，那是山上住的习惯，那里的城市怎么办呢？那永远不要度众生好了，那永远住骊山吃青花。那边吃水果好了，你永远在骊山。我以前就想到要去骊山，去骊山买一块地在那边呢。因为我去过骊山，我以前去过这个横贯公路，你知道，骊山，啊，在那个骊山宾馆那边呢停顿， 停顿，那以前去那边听啊，那个东西很贵，炒以前去吃什么，吃那个蛋炒饭一盘，嚯、哦，我不晓得几十块，害我都痛心痛得不得了。离山东西怎么这么贵？吃个蛋炒饭都贵的这个样子，嗯，贵的这个样子。以前已经开始吃素了，不过偶尔还有吃这个一鸡鸡，一鸡鸡就是蛋嘛，一个。偶尔哈，不是每天吃蛋的了，偶尔这样，我就绕离山的时候，车子一停下去，要去打佛七，你知道吗？去台东清觉寺打佛七，啊，到离山去看，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看啊，东西车猛干啊，没有办法，只有饭，哎，没有什么菜，哎、啊，蛋炒饭好了，就这样子，哎，就在那边啊，吃，跟陈文忠要去打佛七，就在那边，啊，舍近求远，实际我们本来又可以从台东进去的，可是我们故意从那边进去的，哎，离山，然后去绕一绕啊，再去打佛七。那么到离山的时候，哦，那个环境是太好了。可是啊，到离山去住的时候，第一个观念就想说，哦，阿光的灯啊，也没装。我到每一个深山里面，我第一个念头一定这样：我如果是急性肠炎怎么办？你没有不会好嘛？那急性肠炎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医院？有没有谁给你打针？那谁给你弄中药给你吃？在这个地方空气是好，可是胃肠不好，对不对？那也不能每天吃水果，因为离山你这样走过去，到处都是种水果的，哪里都是种水果的，嗯，都是种水果的。啊，横贯公路真是美啊，真是美，那没有话讲，是够美的。好，我们呢要翻开那张讲义。起心论法术配当图，这个表啊，用点时间啊，我们慢慢来看。诸位，我们说三系，请翻开，先翻开我们这本书的，你这页啊，40页，用手把它捏好，不要把它放手，然后翻过来翻过去的时候看比较方便啊。三系在本书的65页跟66页，请翻开65页。65页的论文，啊，中间细相20粗相，复持一不结故生3种相，一比不结相应不离。然后左边跳2行，云何为三？一指无明业相，以一不结故心动。说明为业，结之不动，动之有苦，果不离因故。66页中间论文，二者能见相，以一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三则境界相，以一能见，所以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这个离见就是离主观的意识形态，就没有所谓的境界，其实都是你主观所产生影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好，这个是一念不结生三系，然后六出，诸位看67页倒数3行，一念不结就生三系了，然后就境界为缘长六出，然后因为已经变现出境界出来了，然后就是已有境界缘故复生6种相。好，67页念完，68页，云何为六？一则志向，一以境界心起分别，爱以不爱故，二者相续相。欲以自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好，看论文倒数3行，三者直取相，欲以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着故。四者即迷自相，以妄执分别假名言相故。好，69页中间，五者起业相，以名字寻名取着，造种种业故。啊，是像世间没有真体，只有名相吗？所以依于这个外在的名相，以及名啊利也，就拼命的追求，其实这个都是假的啦。六者业系苦相，以业受果不自在故。啊，3系6出。好，再翻回来40页啊。5意6然，五意呢是在76页到78页之间，翻开76页，五意啊，意就是所谓的摩罗式 啊，或者是第六意识的分别识。那么意本来是意识形态的依靠，其实第八识、第七识都可以讲意。啊，但是大部分都是指第七意识。76页的最倒数第二行，此意复有五种名，云何为无？一则为业识，啊，为无名力不及心动故；二则名为转识，亦动心能见相故；三则名为现象，所谓能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一色相，现是一耳，随其五尘对自即现，无有前后，以一切时任运而起，常在前故。四则啊，翻过来78页。是则名为自是，为分别染净法故；无则名为相续相，就是一直连续的执着，一念相应不断故。所谓相应，就是粗糙的形象，可以让你觉察到的。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受故；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为故。能令现在已经之事忽然而念，未来之事不结妄虑。所以最后说，是故三界虚位啊，唯心所作，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我一直告诉诸位，世间没有所谓的委屈，没有所谓的善，也无所谓的恶，也无所谓的是，也无所谓的非。你内心里面只要充满一颗清净的心，放下这些对立的善恶因果自有报，不需要你的劳心劳力啊。为什么三句虚位嘛？是因果生灭法，放下就超越了因果啊。好，再来就是六染，本书的85页到88页。85页倒数第四行，六染，染心者有六种，云何为六？一则直相应染，所谓相应就是与心王心所相应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形象比较粗糙，你可以发现它跟心王心所相应，可以觉察得到一二圣解脱，二圣是破我执吗？以及性相应地啊，实性位相应地远离故。好，86页，二则不断相应染，不断相应染就是连续咯，啊，就是所谓不断就是相续咯，啊，相续不断。那一性相应地修习方便，渐渐能舍得净心地，究竟离孤。好，看第三最后一行，86页最后一行，三则分别自相应染，一具界地渐离，乃至无名方便地究竟离孤。先念一遍，师父会一一来解释的。啊，四则87页，现色不相应然，现色不相应然。啊，一色自在地能离故，无则能见心不相应然。啊，为什么叫不相应呢？啊，因为啊，不是二圣全教全教菩萨所能觉察的，而且不与心王心所相应的。这现色无缘无故就跑出来了，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的一切境界，你的境界，你说这是唯心的，你怎么样你也不会相信呢？ 我们眼睛所现出来的现象界，都是我们唯心所造的东西，你怎么样打死你也不会相信呢？这个无法觉察到的，很难的。我现在动一点嗔恨心，我可以觉察得到；我喜欢吃饺子，我可以觉察得到。那我这些境界都是假象，都是唯心所现的，那你怎么相信呢？对不对？现色不相应难的，不是你有办法去心王心所可以观察得到的，没有办法的。就是先色不相应染，不相应，不相应的，非凡夫，非恶圣，非全教菩萨岂能够知道的，因为形象维系故。无则能见心不相应难，一心自在地故，啊，能离故。啊，再来最后六则根本业不相应难，88页，以菩萨境地，那么得入如来地，那就是最后十地菩萨的能离故。好，那么有这么样子，大概诸位有小的，把你们这一章啊拿出来，请出来。起信论法术配当图，这个是多出来的资料，多出来的资料啊， 这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啊。师父啊，慢慢来解释啊，来解释一下。好，诸位啊，看从中间看起，九相就是三系六出，三系六出，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把它编号编起来。无明业相编一，能见相编二，境界相编三，自相编一，相续二，直取三，记名字四，其业无，业系苦六，一二三，一二三是无六，三加六就是九个相，所谓三系六出。这个研究过起信论的人对这个名词不能有陌生，三系六出。好，为什么要讲系跟出呢？等一下就会告诉诸位。啊，好，无名业相的旁边写个系中系，维系中的最维系的相，所谓无始无明生相无明，就是无明业相。系中系，在能见相跟境界相，哦，画一个啊，合起来的像一个符号，系中出，系相里面的出相，系相里面的出相。因为无明业相要到十地菩萨才断了，那就是等觉了。能见相所谓八识的见分呢，要到第九地菩萨才能断了。境界相所谓八识的相分呢，啊，影像在境界里面的呢，那要到第八识，哎，到第八地菩萨才可以转这个境界呀，才可以转这个境界为心呢，啊，没有那么容易的。无明业相是系中系，能见相、境界相是系中出。再来，我们看六出相，自相、相续相是出中系，出相里面的系相，出相里面的系相。啊，直取相、记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是出中出，出相里面的出相，出相里面的出相。把笔拿起来，把笔拿起来，是吧？业识，好，把笔拿起来。五意意识，五意意识，五意意识。什么叫做五意意识呢？就是意识之所依，即为意。意识之所依，就是意。啊，有的人讲第七意识，有的人讲第八意识，通常是指第七意识，摩诺识。